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陈牧天牧师，讲题是不配得的恩典。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叫做不配得的恩典。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的社会里面，无论现在有什么样新的交易的模式一些数位支付，我们仍然在透过交易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我们会期待我们所得到的收入，我们的金钱可以换取相对等的财物。如果我们要买一台车子，我们就会考虑我们的有限的金额是不是可以买到相对等的性能，它的配件、它的保固、后续的服务。我们挑选一间餐厅，我们也会思考说，这间餐厅跟我所花的钱是不是相对等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的购物，很多时候我们买了以后，我们发现图文不符，我们收到的商品跟网络上的卖家的照片是不一样的，甚至可能那个品质跟我们期望的有很大的落差。我们每天都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生活里面，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思维也会把我们也把它带入到一个到人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在跟别人互动相处当中，我们对一个人的付出，我们就会期待对方有相对的回应。当我们付出的很多，我们觉得对方给我们的很少的时候，我们就心怀不平。当一对情侣在热恋的时候，他们不大会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当热恋期过了以后，慢慢的就会有这种比较，而这种比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瑕疵，让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很不自然。关系应该是双向的，所以就会开始比较说你付出的多或我付出的少，你付出的多或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信仰里头，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交易的模式，这种价值观带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信仰就会变得不是那么纯粹。我们就很容易透过我们现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困难，我们祷告中祈求神的帮助是否成就，来作为上帝是否爱我们的一种衡量标准。而如果当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祷告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无力感、沮丧感，然后我们开始尝试去解释为什么上帝没有回应我们，是否上帝不爱我们，或是我做的不够多。而于是就在这种上帝没有听我们回应的这个过程，很有可能我们的内心慢慢去寻找别的事物去满足我们那种渴望跨越这个艰难的空虚感，可能从人、从事情、从物品上面。因为上帝好像都没帮助我嘛，所以这位上帝好像不是那么真实。慢慢的、无形的，我们就开始用别的事物取代了神。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继续用士师记来思想上帝要对我们传讲的心意。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面前，真是不配在你面前传讲这样的信息，但是恳求你的恩典临在我们中间，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能看见你，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心意，好让上帝的儿女们在这世代当中可以活出敬虔喜乐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呢，在士师记的13章，在教会的圣经旧约圣经253页。这段经文我想不是我们常常会读的经文，虽然它很长，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花点时间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读。由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回应双数节。好，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 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细耳人。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马诺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马诺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诺亚和他的妻观看。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我们今天要来看士师记当中的最后一位士师，在士师记十三章的一开头，经文这边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一次，再一次，一次又一次，这是在士师记当中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而这一次又是更严重的一次。上帝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他要应许把这块地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当中享受一切属灵的丰盛以及当地土产的一切的丰富，但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他们和外族和平相处，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他们去敬拜这些外族的神。弟兄姐妹，一次又一次，如果我们从士师记一开头一直看下来，为什么人会如此的冥顽不灵，这么样的顽固？好像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向下沉沦的趋势，一个无形的力量把整个信仰的群体好像要拖垮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来到十三章的时候，这是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如果从经文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线索。在十三章一节，我们看到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叫做非利士人。 第一个，很有可能他们为什么仍然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敌人，很有可能是这敌人太过强大。腓力斯人是一个强悍的海民，他们非常早就有制铁的技术，所以他们的科技走在时代的尖端。在四世纪后面的王朝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腓力斯人他们垄断科技，垄断造铁的科技，让以色列人他们如果需要有一些铁器农作物，他们需要到腓力斯人那边请他们帮忙制作。所以这个敌人太过强大，他们已经从铜器时期进入到铁器时期。而很自然，当我们看到新的科技，看到强盛的武力，我们的心里头也会有一种向往。对啊，我们的神很有能力，对不对？但为什么别人的科技比我们先进，别人的成就比我们卓越，别人能力比我们强大？人的心对于科技，对于先进的技术，对于权力能力有一种向往。当然还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境里头，敌人太过强大，以至于我们就感到现实中的无奈。这种无奈是我们没有力量去战胜这样敌人，这个敌人太强大了，这个问题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好像就很闷的必须就臣服在那样的情境里头。慢慢的，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信心、属灵的洞察力也渐渐的失去了。最后神所赐的这个使命，要在迦南地得地为业的这个使命，也从以色列民的脑海当中慢慢的丢弃了。因为他们还是可以过生活啊，他们还是在那边生活，他们只要跟别人和平共处好像也没有关系，不需要放弃什么嘛，反正我只要可以平平安安的度日就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原本那位大能的神，带领他们征战的神，在上帝的儿女的心里头，他们变成面对的是惧怕，变成是欲望，变成是别的神来代替这位神的位置。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有很多的难处，大大小小的难处，我们在工作中的难处，在家庭中的难处，在教养孩子的难处，在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我们身体的健康，各式各样的难处，这些难处当中，我们总希望这些难处可以被解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第一次有没有？你第一次发现你自己身体上面有一个问题是大概没办法解决的，你心里头的情绪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位爱主的基督徒，你心里头怎么样跨越这样的困难？你是不是曾经祷告神帮我们挪去这样的问题？当我们在生死的经历里头，我们发现上帝好像没有医治、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困难？有没有可能我们开始人生变得消极，慢慢的我们开始去寻找别的事情，带让我们内心感到有成就、有快乐、有满足？其实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处理我们自己忧闷的情绪，但慢慢的我们转向了别的神，我们开始转向了欲望，我们转向了这个世界。原本我们单纯敬畏亲爱上帝的信心转变成一种交易的模式，因为上帝没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很有可能陷入在一个交易的模式的一种信仰光景里头。第一节除了让我们看见以色列民又行又一次再一次，我们看见在这当中提到神让他们被交在腓力斯人40年。40这个数字我们可能如果熟悉旧约圣经，我们大概会想到旷野，以色列民在旷野流浪了40年，我们可能会想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了40天。那如果我们只从四世纪来看，上一次以色列民被交在外族的手中是多久的时间？那是在第5章的地方，那边他们因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手中，他们在那个时间受欺压受到了20年。对比这里的40年，哇，这是一个最长的一段的黑暗的时期。在这40年里面，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辛苦流泪痛苦的事情。这40年他们受到了仇敌的压制， 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意象，他们的里面没有活力。如果我们从四世纪的这个整个循环里头，我们看见上帝不断的心，在他们以色列民悔改的时候，他就兴起了士师来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光景。可是四十年中间，在这个循环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观察，在我们刚刚很短快的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他少了一个什么东西？以色列人遗弃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被辖制，悔改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他们蒙拯救又来侍奉神。如果我们稍微留意经文的记载，我们会发现这四十年里面，以色列民没有悔改，没有呼求神。这四十年，神是这样忍心吗？他是这样子恶心的要惩罚上帝的子民吗？我不知道，如果你有孩子，你看你孩子重复的犯错，刚刚在思慧带领我们读的诗篇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我们可以用父母的心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心。四十年，如果你的孩子重复在一样的事情犯错，你的心情是什么呢？我想神不会这样子残忍，因为他是那位完美的神，他会那是爱的源头。这四十年，如果按照人的标准，按照交易的模式，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因为人没有悔改嘛，那神为什么要帮助呢？这才是合理嘛。但是四世纪在这个十三章有一个属灵的跳跃，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位神不是这样的神，他不是一位在交易中的神。即使这四十年以色列民没有呼求拯救，神仍然赐下了恩典。即便我们已经安逸了，即便上帝的子民已经安逸了，面对现实的困难已经妥协了，觉得其实我爱神敬畏神这件事情好像不再那么重要的，即便我们开始去追求这世界，我们开始世俗化，我们开始用各样的事物去满足我们的欲望，神仍然赐下恩典。最黑暗的时代却也有神最深的怜悯与恩典，而这个恩典是不配得的恩典，这是我们永远没办法去理解的。因为就算是肉身的父母，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终于有一天真可能气到一个程度，当孩子真的犯错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会想说那你就不要回来了。但是神让我们看见这位神不永远怀怒，而他仍然等待着机会，用他的连续来恩待他的儿女们，那是一个不配的恩典。在罗马书八章这篇提到，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的时候，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不会祷告，当我们已经不想祷告，当我们已经觉得内心的愁苦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的怜悯，三一神的圣灵仍然在为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为你祷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但是这份恩典不只是要赐给我们，不只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延续，他也在向我们不幸的世代发出一种呼喊。他向我们呼喊着什么？要我们悔改，重建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生活。这个不配的恩典要向我们不幸的世代呼喊，要我们悔改，重建以神为中心敬拜的生活。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他的先生叫做马挪亚，这个家庭他们是不孕没有孩子，在古代那个社会，以色列人社会，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他们没有求告神，但是神的使者却来到了这个家。在来到这个家的时候呢，他要拣选这个家，特别来到这个妻子的面前，因为他要赐给他们一个孩子，要他终身，这个孩子终身做拿西尔人，并且这个孩子要成为拯救以色列民的士师。拿西尔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字是 这个人的意思就是分别归给神，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在民数记六章那边有提到关于拿细耳人的事情，在以色列民支派里面有12个支派，其中有一个支派叫做利未支派，专门在会幕圣殿里服侍神。那对于其他支派，他们其实是不能够在圣殿会幕侍奉神的。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慕，你有这样的心愿，你可以跟上帝祷告说，我把我自己献给神，我可以把我的孩子献给神。而这个是自愿性的，并且是它是有时间性的，它可以一年两年三年。那当你许这个愿的时候呢，拿细耳人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是不能喝酒，包含葡萄及他的制品。什么意思？葡萄干不能吃啊，葡萄醋不能喝呀、葡萄的皮呀、果子啊，这些都不能吃。对于在当时地中海区域，这个葡萄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食品。第二个，他们不能够剃头发，所以他的头发，如果在我们会众当中有个拿细耳人，你就看见他头发特别的长，一个弟兄，你就看到他头发特别的长。第三个，他不能够触碰湿，不能够沾染不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像看不到拿细耳人，可是如果我们想象在古代那个世界里头，如果你身旁有一个人突然变成拿细耳人，你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境吗？我们在婚宴上面一起喝酒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不好意思，我不喝酒，因为我是拿细耳人，这是我跟上帝的立约啊。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走在人群当中，你看到他长头发，你就知道这个人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他是归给神的人。当拿细耳人甚至连亲人的丧事他都不能够去，因为他是归给神，所以他不能沾染不洁。所以当众亲人在一起为有一个亲戚哭，就是哀哭的时候，过世哀哭的时候，这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他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在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拣选一个家庭要孕育一个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这件事情会带来在整个社群里面一个可看得见的改变。先从这个家就开始要改变了，这是上帝在对不幸的世代里面的一个恩典的作为。他要让这个世代里看见，原来要以上帝的心意为中心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个世代已经40年之久，他们不敬拜神，他们不侍奉耶和华，分别为圣归给神。弟兄姐妹，其实拿细耳人在饮食的上面是看起来是很微小的事情。其实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孩子里有过敏，像我们家有过敏的孩子，我们会为着孩子说，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为什么？因为你吃了会过敏，对不对？那拿细耳人呢，他告诉孩子说，如果他孕育的孩子是拿细耳人，他告诉孩子说，你不能吃这个，你不能剪头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你是要敬拜神。大家知道这两个中间的差异吗？一个是为着我个人的好处，另外一个是我是属于神的。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几年前他身体检验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他没办法改变的。他唯一必须要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说他发现他饮食有很大的问题，才导致他身体会有这样的难处。很特别的是，他就跟上帝祷告，他就跟上帝祷告后，中间他就看见他自己需要被调整，于是他的饮食的改变这件事情成为了他向上帝所许的愿。他每一次吃的食物就跟过去都不一样，他不再能够吃那么多的淀粉糖类，他的食物就要变成很多的蔬菜，然后会加一些油，然后所有东西就是健康饮食。你从旁边看就是，哎，这个人开始走健康饮食。可是在他心里头，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他和上帝所立的约。这个约不是要换取上帝的救恩，而是他知道他需要把他的身体，他这个人分别出来献给神，不是为着只是单单为自己的健康的好处，而是在他的生活中，这个成为他跟上帝所许的愿，这是成为一个每日生活中的记号，提醒他自己他是属于神，他是归给神。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各样试探诱惑的时代里头，我们真的很容易会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也很容易忘记 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第二点，在黑暗的世代中，神寻找愿意被使用的器皿，即便器皿看似卑微，却要成为荣耀，是珍贵的羞辱。在黑暗的世代中，神寻找愿意被使用的器皿，即便器皿看似卑微，却要成为荣耀，是尊贵的羞辱。为什么我要分享这个信息？如果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古代的以色列人其实是一个父权社会，就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是马挪亚和他的妻子，对不对？甚至他的妻子都没有名字耶。可是经文告诉我们，神的使者来的时候是先找谁啊？找这个太太啊。他把这个消息，他要怀孕生子，要他的腹中的孩子终身做拿细人的消息，是来告诉这个妇人耶。而且呢，这个消息，这个妇人知道的话，就赶快就跑去跟他的先生讲。这先生听到了以后，你觉得他相信吗？他们长时间活在一个没有孩子、一个羞辱的情境里头。很显然的，他就跟神耶和华神求神再次把这个人神人带来，好指教我们怎么样带这个孩子。在经文当中，我们看见马诺亚其实不相信他太太的话，他还是存着一个怀疑的心。接着呢，第九节我们看见神就应允了马挪亚，他就再来了，神人就来了。不过这次来以后，他又去找谁？又去找这个没有名字的妇人耶。好像有点故意。我们仔细继续看下去，你就会发现从头到尾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就是马挪亚好像是一家之主，但是神一直把这个信息告诉这个妇人，并且他总是站在这个妇人的角度在说话。当这个使者来找妇人的时候，这是妇人赶快跑出去找到先生，因为他先生不在他旁边。马诺亚就起来跟着他太太就去找这个人，说：“哎，你是你跟我太太说话吗？”那个人就说：“是。”马诺亚就说：“哎，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他后来当怎么样呢？”结果耶和华的使者就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结果葡萄酒等等等等等这些要什么东西不可以吃不可以喝，这个妇人都要谨守遵行。这些话都跟他前面告诉这妇人的一模一样，跟这个妇人转述给这个先生的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新的资讯，完全就是 copy paste， 你知道吗？就是妇人跟先生讲什么，他就几乎就是这样贴过去了。那马诺亚求神人来讲怎么样教这个孩子，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新的资讯。而在后来呢，马诺亚就说：“那我要为你预备一个为你预备食物。”但是这个神人说：“你不要给我预备食物。”他拒绝了他的款待，好像在背后他不大接受马诺亚的欢迎，马诺亚的这样的款待。他就告诉他：“你如果要献祭的话，如果你要提供这个食物，你不如把这个食物你要敬拜献给耶和华神。”而在十九节，马诺亚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磐石献给神。而在这个情境当中，他们现场的时候看见一个神迹奇事的发生，就是这个人他随着火焰升上去，马诺亚在当下非常的惊恐，他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个跟他对话的人是从耶和华那边派来的使者，他非常的害怕，结果却是他的妻子出来安慰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太太逻辑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她在今天就是所谓的理科妇人，就是她学理工科的理科太太。她的先生反而完全搞不清楚状况，他看到上帝的神迹的显现的时候，他整个就害怕，完了 BBQ 了，他死定了。但他的太太却说：“如果神要杀我们，为什么要收纳燔祭素祭？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个拿细耳人之约呢？”而神的使者要这样跟马挪亚说，是因为这位在这个社会当中看为卑微弱小的妻子， 她在家中，她不但要怀孕，她在怀孕的过程中，她还有东西不能吃。哎，这个一家之主如果不了解这个，她为什么开始不能吃这些东西？你知道这家庭的纷争会有多大吗？但因着妻子不能吃这些，是为了腹中的孩子是要归给神，这个家要开始改变，从孩子被神的拣选，带来这个家生活的改变，带来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有一个见证上帝的家庭。在黑暗的世代里面，神寻找愿意被使用的器皿，即便在当时的社会看似卑微的器皿，却要成为荣耀并且使尊贵的羞愧。女性在四世纪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它不断的重复的出现，而在这当中我们看见，在一个极为黑暗的时代，原本应当是属灵领袖的弟兄没有办法承接上帝的使命的时候，上帝借着这些姐妹们让弟兄们感到羞愧，上帝借着这些爱主的这些姐妹们，不管是喇合，不管是士师底波拉，不管是在这里马诺亚的妻子，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提醒。同时在孕育孩子这个职分上面，神也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尊贵尊荣的职分。在我们今天的姐妹很多都比弟兄，我们也都姐妹跟弟兄 都受高等教育，甚至很多时候姐妹的头脑都很清楚。这件事情在我跟太太激烈的讨论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她都比我厉害，我永远说不赢她，她的逻辑很多时候比我清楚清晰。但是在过去的这个世代里面，在当时的这些世代里面，应该说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难处，姐妹可能会有一个难处，因为我们被教育被训练的就像弟兄一样，要在这个世界当中竞争，我们的成就感来自于我们的一样，来自于我们的收入，我们所做的事，我们的头衔。在这个整个大文化里面，孕育孩子好像变得是有点挣扎，好像是为了孩子我牺牲了我的人生的职业。不过在这里我们却看见有一个信心的见证，是这个妇人即便在乳养孩子的过程中，她不吃这些葡萄的制品，她不沾染不洁，从她在孩子在腹中中，她就已经成为了神所喜悦并且是极为尊贵要成为被上帝使用的器皿。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被神所使用改变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人物。当然对弟兄而言，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辛苦的奋战，我们可能也满身是伤，我们可能有许多的压力，不管是上一代下一代，不管是我们各式各样自己生命中的倦怠，甚至我们也面对了各式各样的诱惑，我们也尝试着要尽钱的过日子。可是在这些许多的压力当中，当我们看，你看 OK 牧师你说，你看姐妹比较属灵，姐妹比较这么重要，那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厉害，或者是我们没什么价值，我们就躲起来。其实弟兄常常就在这样的一种压力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退缩了，我们很容易躲在一个舒适圈里面。但是神不是要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我们退缩我们软弱，他却是要激励我们，弟兄们，我们乐意侍奉神，我们要重修上帝的祭坛。无论如何，马诺亚还是在当时的时候，他逐了那一座祭坛献给耶和华。在黑暗的四十年当中，大概那一座祭坛是最明亮的一座祭坛。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中有我们的挑战跟试炼。在周五的亲子团契的聚会当中，我们刚好查经的时候，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题目，说如果神没有按着我们在苦难中的祷告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信靠什么？如果神没有垂听我们在苦难中祷告，我们还会信靠什么？我在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些马丁路德的著作，我想这个有一些分享 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路德他刚好也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当他们这是当时的信徒，遭受身体、财产、荣誉、朋友或其他损失时，他们是否相信他们还是蒙上帝的喜悦，并相信上帝将大小的困苦分派给他们是出于慈爱。很难，对不对？我们的困难、困苦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去面对，我们是否相信这仍然有上帝的慈爱。路德接着说，当我们的知觉和理智都显明上帝恼怒我们时，我们还信靠他，并且对他有大于我们所感觉的信靠，那才是真正的力量。如果这些苦难、这些困苦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所犯的错，当我们被责备，就像孩子被父母责备的时候，他没有躲起来，他没有远离父母，他仍然还信靠父母，大于那个理智和知觉的信靠，那才是真正的力量。在罗马书当中提到，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教人知罪。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是上帝的恼怒，我们如果可以感受到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责备，这是好的。因为律法本身有个功能是让我们悔改，叫我们知罪。如果我们连都不觉得上帝恼怒我们，那是何等的可悲。但是在这样的觉得被上帝责备的情绪里头，有一个超越我们的感觉和知觉，就是对上帝的信靠，相信他的怜悯，相信他的慈爱，这个是极大的力量。但是凡在这种苦难中信靠上帝的，坚定保守对他的信心，相信他喜悦他们的，就在苦难中只看见宝贵的功德和最稀罕的财产，其价值是不能估计的。因为信仰和信靠足以将别人看为最羞辱的都在上帝面前变为宝贵的。所以诗篇116篇甚至论到死写道，在主眼中看赦免之死极为宝贵。如果苦难的终极的答案是死亡，那是什么超越了苦难？那是基督的复活，那是基督的代赎。如果死亡就是我们觉得人生的终局，那么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当然会觉得没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抓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会知道有一件事情会存到永远。弟兄姐妹，如果有我们所亲爱的圣徒们离开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感到失落，要记得，你会记得他的价值，不是他曾经经历过病得医治，而是记得他的信心怎么样走过他人生的旅程。这也是希伯来书要让我们看见的，什么样的事情是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不是一个圣民在他人生中经历何等的丰盛的生命，何等多的恩典，何等多的见证，而是他在每一个大事小事、软弱病痛苦楚，却坚定的信靠上帝。在这当中，他即便知道他的感受是痛苦的，但是他不放弃上帝的慈爱。即便他知道自己是卑微的，即便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即便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胜过这个权势的，但他坚定的相信基督的受死跟复活已经为他成就了。因此他不再以自己的软弱跟黑暗作为他逃避面对神的观点，他要紧紧的抓住上帝，让他的生命成为被上帝诉说那极美的见证。因此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主眼中看为赦免之死极为宝贵，就在他的信心的旅程中成为我们这世代极美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面对许多的试探，许多的挑战，甚至我们在面对 很多的难处，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好像也不一定看见上帝回应我们。可能此时此刻也有许多弟兄姐妹仍然在面对生命中的难处，但是盼望今天的信息也提醒我们，也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在每一个时刻里，当我们即便理智知觉都觉得这是极大的苦痛苦，让我们想放弃的时候，我们却决定抓住上帝的慈爱，我们却信靠上帝的慈爱，我们相信上帝有他的连续，并且我们勇敢面对我们此刻生命的历程。神，你的喜悦、你的安慰、你的鼓励、你的力量就要赐给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主，你若许可，我们也向你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特别在心里有软弱没有办法跨越心理难处的弟兄姐妹身上，你的圣灵与他同在，你提醒他，你一直为他祷告，圣灵一直为他祷告，你用你圣灵的双手，温暖的手扶持安慰我们受伤的心，陪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走过黑暗的日子。愿主你将从你而来的盼望跟喜乐也浇灌给我们，因此我们不单相信这世界有苦难，我们信耶稣复活，我们信在主那里有复活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